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说这话题也是跟最近如火如荼的奥运会有关系。现在的奥运会应该摘金夺银啊，成绩非常的好。那么咱今天说说呢，就是啊，很多现代的这个健儿驰骋赛场为中国队争光，那么古代有没有什么一些个就是不能说运动健儿啊，就是在运动方面有奇才的这些个古人呢？还真有。当然了，古人呢他是没有录像，都是文字记载，那记载的文字啊咱也不能全信，因为有的确实神乎其神，我觉得已经超出了人的境界，到了神的境界。所以呢咱今天呢就说一说古人有哪些个运动奇才。首先说第一个，咱们中国现在有这个射箭，对吧，也有射击比赛，比如说咱这射击比赛开得头奖的应该是十米这个气手枪，对，叫的这个张梦雪夺得金牌了，这是射击。射箭呢也跟射击差不多吧，咱就算说是什么呢，是练准儿的。但是古代呢只有射箭没有射击，古代因为没枪啊，所以只有射箭。这射箭呢是中国古代一个传统的项目。哎，那么说到这个射箭，那么史记里边就记载过这么一个人，是一个神射手，叫做养由基。这名字很有意思，养由基，对吧，姓养的就不多，养就是那个营养的养，这就不多。养由基说什么呢？史记当中记载说，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而百中之，就是咱说的百步穿杨。一棵柳树，大家想想，柳树那叶子是又窄又长，您说拿箭射中它太难了，它呢能够退出一百步回身，啪一箭把柳树叶子给穿透了，所以叫百步穿杨，有这么一功夫。咱也知道百步穿杨里边有名的一个台词，当年疯狂的石头百步穿杨，对吧，有这么一个。那么养由基这人呢射箭非常的准，但是有一个问题，什么呀，这个有一天呢他就去那儿在大街上给人去演示去，啪啪啪啪几箭全准了。有人说，哎，你这蒙的，这么着我规定，有一人爬上树干嘛呢，拿这个红颜色呀点上笔之后，拿红颜色往这树叶上点，说你刚才树那么大，对吧，那么多树叶子，我闭眼一箭都能射中这树叶子，那不叫本事。这么着，我拿红颜色点这么五六片树叶，你就射这五六片，我看你到底射得准射不准，对吧，你刚才射准那概率问题，蒙上的，结果这五六片丝毫不差全射下来了，大家惊了。但这时候有一个人不服，旁边站出来了，谁不服，没有名字记载，就说你呀，我不服。杨由基说，那怎么着，你给我演示一下，要不你教教我。这人很实在，说我不会射箭，我也教不了你，但为什么，我告诉你，不要太显摆，原因在哪儿？你是天下第一神射手，但是你是人不是机器，你总有累的时候，你总有失手的时候，你要记住，你射出一百发都准了没用，只要一发射不准，别人会说完了，神射手失误了，你这头衔没了。所以你要记住这一点。杨由基一听，大哥我服你了，您这话说的在理，就是说什么呢，再牛也要谦虚一些，也要谨慎一些，这是百步穿杨的这么一个典故。但是百步穿杨呢，很多人误解说百步穿杨是穿杨树，不是，百步穿杨是穿柳树。因为呢这个柳树在以前有一个别称叫杨柳，这说的是呢京杭大运河呀开通之后，两岸呢是遍植柳树，当时呢谁在这河上玩啊，就是这个隋炀帝杨广作为大船干嘛呢，找一帮姑娘拉纤，他得看着姑娘啊香汗淋漓的高兴，他很变态嘛。结果呢这柳树又能遮阴，非常的好，一高兴得了，给柳树赐国姓，因为他叫隋炀帝，他姓杨叫杨广，所以赐国姓，柳树叫杨柳，所以百步穿杨穿的是柳树。那么这个百步穿杨咱说了，这是一个神射手应该说是必须达到的一个水准，所以古代呢想出了不少的训练方法训练这个百步穿杨。怎么个训练法呢，很有意思。比如说这个西周啊有这么一种叫做相射，什么意思，咱这射箭最讲的什么呢，就是前手跟后肘啊一定得是一条直线， 因为呢它就跟你这个手枪这个激发装置一样，你前边比如左手撑着这个弓，右手去拉这个弦，但右手这个肘如果低了的话呢，很可能箭往上走，右肘高了的话呢，可能往下走，所以这右肘跟这左手应该是一条直线。古人呢为了一点都没有偏差，怎么去训练呢？在这射手的右胳膊肘这个肘弯这放一杯水，端着吧，前边是推着弓，后边拉着弦，端着吧，这水是一点都不能洒，如果洒出来功夫不到家，如果端半天，咱好比说端一钟头水不带洒的，行了，你这个初级算是过关了。所以你想这个训练是非常难的，不光现在咱说得这个奥运金牌难，古人想练这技能更难。而且还一点，为什么古人比现代人还难呢？古人使这弓的精准没有现在奥运赛场这弓那么精准，所以说你更得眼或者手得有准儿。但是这还不是训练最狠的方法，在《列子》当中就记载了一个古人就是训练这个射箭的这么一个最狠的方法。这种方法呢，哎，是出自哪儿呢？啊，用这方法训练的叫做纪昌，纪就是纪晓岚的纪，昌呢双日这个昌。他刚开始啊是拜了一个师傅，这师傅叫甘莹，拜一师傅。这甘莹呢当时是全国闻名的神射手，这纪昌说我就想学射箭，我拜您为师。结果这纪昌啊，咱得说真是有天赋，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没学多长时间师傅这点技术全学会了，甚至后来这技艺超过师傅了。这甘莹说呀，大哥您走吧，我教不了您了，再往下呀就该您教我了。这纪昌一看，得了，那我走吧，干嘛呢？我觉得还没到家，我这功夫啊还没到顶端，我再遍访名人吧。哎，当时又出了一位叫什么叫飞卫，飞卫当时可是一个神射手。哎，我听说他了，我会会去一会。嘿，果不其然比我上一个老师啊甘莹本事大，我接着跟他学。这飞卫呢说，你跟我学没关系的啊，我呢得先让你学什么呢，叫不顺。不顺不是说这倒霉啊，顺是一瞬间的顺啊，因为呢这佛教里边记载何为一瞬呢，叫顺者目动也，不是一眨眼，眼珠一错位就是一瞬。换句话说，一瞬跟光速是一样的。你不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明察秋毫，并且能够瞪着俩眼睛俩钟头不闭眼，你瞪着吧。这一点能训练吗？能训练出来。哪儿可以看到呢？咱们去伟大天门广场国旗护卫队底下站岗的战士，您看看眼珠子，
哇，
跟正常人不一样。哪儿不一样？他的眨眼频率远远小于正常人，那是练出来的。那么好，你先练不顺，就是俩眼不许眨，然后呢再练别的。说过一段时间师傅练得差不多了，我看看啊，还真行。你怎么练的呀？我媳妇家里边拿那梭子织布，唰唰唰左右扔这梭子，我就躺在织布机底下，俩眼就盯着这梭子左转右转左转右转，但是我就不眨眼，就这么练出来了，所以到这境地了。好，那你过来我再试试你。怎么试呢？他瞪着眼看着师傅，这飞卫呢有点兜里啊掏出一锥子来，冲他眼睛啪就扎过来了。其实没想扎他啊，吓唬吓唬他。结果这哥们一眨眼，你看不行，我吓唬吓唬你，即便锥子真过来了也不能眨眼，回去接着练。又练一段时间，果不其然拿锥子冲眼睛扎来，不眨眼了。好，你这个学会了，下边我再教你一个，什么呢？叫做事小如大，事微如注。什么意思？得把小东西看大，你才能够射得准。这纪昌呢回家琢磨，事小如大，事微如注，怎么练呢？哎，想一辙，什么东西小？狮子小，不是动物园那狮子，身上长那狮子，这小。他逮了一只，干嘛呢？叫做悬狮于有，有呢就是这个窗户的意思啊。拿一个小狮子，身上逮的小狮子，然后拿一根细牛尾巴给它拴上，拴上狮子一个小角，给吊在窗户这儿，天天看，直到把这狮子看得抖这么大。真把那身上的狮子呀给看成那动物园那狮子这么大了。行了，差不多了，我试试。干嘛呢？开着窗户站在屋里靠着墙，远离这个窗户搭弓射箭，啪，这一箭出去之后结果怎么样？这箭头把狮子给打出去了，这牛毛一点没断。行了，我练成了。哎，这练成之后呢有意思了，干嘛呢？咱说这纪昌啊开始动了歪心思了。我练成了，我师父叫飞卫，我叫纪昌，天下两个神射手，我把我师父给弄死呢，天下就一个神射手了。所以我想想辙，怎么能把我师父给弄死？那么到底他能不能 把自己师父给害了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那么说这个纪昌就想了，现在天下两个神射手，我跟我师父把他干掉，天下就仅有一个神射手了。于是乎呢，就开始动手了。干嘛呢？明人不做暗事，我就拿我的技艺射箭，我要射杀他。这飞贝呢，有一天在树林子里边就看见这个纪昌了，说徒儿干嘛呀？徒儿就说实话了，我想弄死师父。师父说行啊，小子，那来吧。结果俩人开始一场决斗，这决斗史书记载都神了，什么样呢？这纪昌啪大弓射箭，他师父飞贝也大弓射箭，啪俩箭齐发，头对头，两个箭尖当顶一块掉地下了。然后第二箭齐发，俩箭尖砰又顶一块又掉地下了。各位想想，箭尖对箭尖，那是射箭，这是不是有点夸张，对吧？所以史料记载有的是比较夸张的。那么到最后坏了，怎么坏了呢？这飞贝啊，师父射出了最后一箭，徒弟比师父多出一箭。这会儿师父再摸，坏了，箭囊里没有箭了，徒弟还有一支箭。那行了，神射手一根箭就要你命啊。结果呢，冲着师父射出了最后一箭。师父着急啊，没有箭怎么办呢？对面的箭已经飞过来了，他有办法，从身边呢直接扯下一个荆棘，荆棘知道吧，带刺儿的荆条，扯下来之后，史书记载拿这荆条上边的刺儿对那个箭尖把这箭给捅掉地下了。当时纪昌服了，您还是我师父啊。俩人是抱头痛哭，然后呢互相认为了干父子。这就是纪昌学射这个典故的由来啊。那么咱们说完了纪昌学射呢，说这种神射手到底存在不存在？还真存在。看过一个纪录片，说的是外国一大哥，看样子呢也得是人到中年了。他就是这个纪录片呢，主要是说什么呀？搜罗全世界的非正常人类或超能人类。这哥们就是射箭一绝，能射箭绝到什么程度啊？他当时拍纪录片是有画面记录的，我可以告诉大家，离着大概得有十多米开外，然后呢这个靶子前边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阿司匹林药片。阿司匹林药片大家要知道多小，那哥们不是拿手枪，是拿弓箭。然后呢这哥们把这药片弹到空中，弹起来，在这个自由落体的过程当中，这哥们一箭，箭头把那阿司匹林药片给击碎，而且是百发百中，命中率100%。所以这是属于超能人类。咱人类还真有这样的。下边呢咱再说说这古代啊，哎，什么呢，举重运动员都有什么样的传奇人物啊。在这中国呢，说这个举重啊，现在咱也是有这个，比如说这个龙兴拳男子举重是夺冠了，还有这个什么呢，这个石志勇，对吧？以前有一个大石志勇是2004年我记得雅典奥运会夺冠，然后呢今年有一个小石志勇是20出头，然后呢还有传闻说这小石志勇呢以前叫石磊，后来崇拜那个大石志勇，所以改名叫这个石志勇了，说两个冠军是同名同姓，字儿还都一样。但其实后来呢这小石志勇说了，我必须得更正一下啊，我从来就没改过名，是你们后来误传的啊。咱就说这事儿。那么说到这个中国古代大力士啊，能够举重的数不胜数。说俩人大伙可能都不相信，第一是孔子的父亲是一个大力士，说这个鲁襄公十年，公元前的563年，孔子的父亲呢当时随着这个诸侯国的联军进逼杨国都城，危急之中呢，说孔夫子的父亲呢是一个人双手托起了城门，挽救了联军。什么意思？当时城门呢不光是说关的啊，有一个叫瓮城，这是闸门，从上边跨叽下来的，孔子他老爹把这门给托起来了，让大伙跑出去了。所以呢这个古代啊也管举重叫什么，叫翘关。翘关就是能把这个关城城门给举起来。这是说孔子他爸爸是一个大力士。那么可能因为遗传，说孔子也是一个大力士啊。这个《吕氏春秋》里边记载了，说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孔子多的劲儿呢也能把闸门给举起来。而后边一句是什么呢，叫而不肯以力闻。换句话说，孔子有这么大的劲儿，但是呢他不去显摆，这就叫什么呀，圣人会武术谁也挡不住啊。那么说到这个古人劲儿特别大的，能够说这个力托千斤闸的还有谁呀？这个《说唐全传》里边记载了熊阔海， 这熊阔海呢，外号叫紫面天王，这人呢非常的忠厚仗义，而且呢双臂有万斤之力，这俩手啪一举能托起万斤来。曾经呢说双拳打死两只老虎，那了不得。最早的时候啊，在这个太行山是占山为王，后来呢辅佐这个相州起义军领袖叫白玉王高谭胜啊，在这个扬州战役当中呢，就为了救这个被困的众家反亡，怎么办呢？力托千斤闸，也是把这个瓮城的闸门给托起来。但是这《说唐全传》里边说了，比较惨烈的结果是什么呀？赶路一天一夜，水米未打牙，没吃好，没休息好，体力不支，结果呢，被这个千斤闸给砸死了。这是熊阔海啊，死的比较惨烈。但是历史上呢，说有这么一个人可以力托千斤闸。还有谁可以呢？也有一个前段时间热播的，大伙儿肯定知道《芈月传》里边呢，宋丹丹的儿子巴图演了一个人，谁呀？太子嬴荡啊，也是呢秦武烈王。说在这个战国时期啊，秦武烈王也是秦国的国君。这人呢，天生的从小劲儿就大，生下来跟别人就不一样，劲儿大，天生神力，而且这孩子不喜欢别的，什么儿童游戏不喜欢，就喜欢跟别人较劲，咱们比这个劲头。而且呢特别喜欢天下的勇士，谁有劲儿谁就过来跟我玩游戏，而且呢我看你们劲儿大还给你们封官，比如这个乌霍呀任弼呀，这两个大将都在秦惠王当政的时候，秦惠文王当政的时候呢英勇善战，力气过人。后来呢等到这个武烈王啊太子嬴政啊嬴荡啊当政的时候，一听说哦我爹当皇的时候有俩人，一叫乌霍一叫任弼，劲儿特大，招来我看看，然后咱掰个腕子，哎，果然劲儿不小。行了，你们俩在我这儿也当大官，二位受宠了。这时候呢，说齐国有一个人叫孟奔，这孟奔这人也是力大无穷，而且呢，当时全国闻名。他就听说了，说这个嬴荡特别喜欢劲儿大的，我也去试试，没准呢也能受宠，就去了。说我劲儿特别大，你给我演示一下，举重啊，举磨盘呢，举石头都不在话下。说你过来，伸手，咱俩攥攥手，一攥，哎。劲儿是不小，不错，行了，你们仨一块儿在我这儿当大官，这仨人一块儿受宠了。但是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秦武王四年呢，也就是公元前307年啊，八月份，这个嬴荡呢就跟这个孟奔俩人说：“咱俩比赛比赛吧，我虽然宠你们仨，但你劲儿比他们俩还大，咱比赛比赛。我这有一鼎叫龙纹赤鼎，咱知道鼎是什么做的，青铜，青铜的大鼎，多了沉的。”这龙纹赤鼎到底多沉，这个没有详细的记载，有人推测说起码600多斤，300公斤的那家伙，现在这记录我也没看是多少啊，但我相信这一般人举不起来，说咱举这鼎吧。那好吧，结果呢这孟奔过来啪一抄举起来了，这个嬴荡一看，哎不错，你放下，我来我来，寡人来，寡人来，行了，这回倒了霉了，把鼎也举起了。结果呢卯劲儿太足了，说这嬴荡最后俩眼出血，胫骨骨折，什么意思？把小腿骨骨头给压折了，到了晚上气绝身亡。这一年嬴荡23岁没了。那么皇上因为比赛说白了被砸死的，好像是啊。那么他没有儿子呀，23岁没儿子怎么着呢？就是找了一个兄弟啊，异母的一个兄弟来继位。那孟奔，你跟皇上比赛，虽然说皇上主动要求跟你比赛，你别应这事儿啊，你还应了，你应了之后皇上因为比赛给压死了，你罪责难逃，结果追责。这孟奔呢劲儿再大，结果呢也没劳于善终，史书记载是五马分尸，诛其九族。咱想一下，但我觉得呀，这时候孟奔呢我觉得已经认命了。为什么呢？五马分尸怎么死的呢？五个马套着你的四肢把你给裂开，对吧？但是说实话，以孟奔这劲儿啊，他一个人啊说蹬五匹马跟玩儿一样。但为什么还被车裂了呢？估计认命了，算了，死就死了吧，一闭眼夸叽就给车裂了，这死的是比较惨烈的。这是咱说的这个中国历史上这么几个比较有名的大力士。那么说到这个古代啊，这个训练大力士到底用什么方式方法呢？这么着，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有这么一个老头啊，家里边有仨儿子，看来呢，一老爷子仨儿子那不得了啊，这生活多幸福啊。实则不然，这仨儿子全都是窝囊废，娶了仨儿媳妇是一个比一个厉害，好家伙，都啊憋着当家做主，欺负这老头，虐待老人。这老人呢，出门跟人聊天啊，还说呢，说什么呀，说我们家呀有仨儿媳妇，好家伙，那一个比一个孝顺呢。别人说怎么孝顺呢，这大儿媳妇跟您说说啊，大儿媳妇啊，她怕我口淡，对吧，这老年人呢口都比较重，她怕我口淡，一进门呢，哎呀，就往这菜里啊玩命的加盐哦。还有这二儿媳妇啊，她是怕我寂寞，每天呢我似睡不睡，该睡着的时候敲脸盆给我解闷儿。最好是这三儿媳妇，那更孝顺，听说呀这老人呢是晚上啊少吃一口舒服一宿，所以打那儿起啊这晚饭就给我掐了，这是夸呢还是骂呢？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刚才呢说到了这个举重的古代的大力士，对吧，刚才说到这《说唐全传》里边力托千斤闸的熊阔海，包括《芈月传》里边说那个巴图衍的太子嬴荡，后来的秦武烈王，那都是劲儿大，但秦武烈王是举鼎，后来被压死了。那么到底是怎么训练这个事儿的呢？那么古代应该说没有杠铃，即便有也不是现在的铁的，那会儿应该是木头杆打石墩子。那古代训练呢很厉害，史书上记载，咱看啊，这个训练呢一般是渐重式。什么叫渐重式啊？一点一点加分量。现在咱们训练也得是一点一点加，上来给你三百斤那就压死了，一点一点加。这有什么有趣的事儿呢？说这个山东省啊枣庄境内有一个地方叫做抱犊固，这固咱知道，孟良崮战役就那固。抱犊固呢就是抱着小牛犊子这么一地方。这固是什么意思呢？咱查字典，固啊就是四面陡峭，山顶很平的这么一个山。哎，那么抱犊固呢就因为这地方很特别，说有一个姓王的老人，当然也有说的当地农民，干嘛呢，你这个得上山顶上耕种，有田，山顶是平的，你耕种得有牛，但是牛爬是爬不上去，太陡峭了，怎么办呢，你就只能啊把这小牛犊子给抱上去啊，抱上去呢，然后让他去耕种。小牛犊子也比人劲儿大呀，让他去耕种。然后呢，等干完活再把小牛犊子给抱下来。但是呢，这牛是一天一天长大。可是你抱这牛的过程当中，你不显，为什么？你天天抱，等到后来这牛嚯都成年了，这个呢还能抱起来给他抱山上去，那劲儿就越来越大呀，慢慢练起来的。当然，这个呢，在河北石家庄附近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景区，叫抱犊寨。很多人可能去过，很方便，从这石家庄火车站下火车，坐车也就是半个多小时吧，我记得就到了抱犊寨了。什么意思呢？这抱犊寨跟这个山东抱犊固啊有点异曲同工之妙，也是说呢这个山顶上特平，有耕地有人家，那么这牛呢上不去怎么办呢，从小抱上去养，养大了在上边干活，所以你看这抱牛犊子是练劲的一个方式。那么从这个古代出土文物来看呢，这古人训练的手段呢可以说有的时候比较残酷啊。有什么方式呢？比如跟这个猛兽对练。在这个汉高祖刘邦的家乡徐州啊，曾经出土过这么一个汉代的画像石啊。这画像石上面画的什么内容呢？就是啊有人跟老虎搏斗这么一图案。其实为了加强这个体能训练和老虎对练呢，历史上有没有这人呢？说有这人，谁呀？汉武帝刘彻的儿子，首任广陵王叫刘胥。这刘胥呢是一个拳击高手，劲儿也很大，并且呢举重也特别在行，在家里边就单奔辟出了一个训练场地，然后徒手和什么熊啊什么虎啊什么豹子呀在一块打架啊。后来呢有人说这刘胥是被猛兽啊给咬死了，这是一种传说。但是真正的史料记载是什么呢？是因为他想造反，结果东窗事发，自己呢害怕畏罪自杀，这么死的，并不是被猛兽咬死的。但是他跟猛兽对打搏击这个事情确实有啊。当时我记得好像以前新闻呢，体育新闻，你不断八卦还是算真正新闻吧，有这么一说法，说泰森家里边什么养豹子，跟豹子一块玩，训练速度训练力量，反正有这么一说法。你看古人也有跟这个动物一块搏击，然后 去练劲儿的，这是说的古代的这个拳击。下边呢咱再说说什么呢，就是田径，对吧？这田径呢很有意思，咱这也是应该说是咱们中国最近几年就是崛起或者说是提高比较显著的这么一个项目。说到这个田径啊，因为分田赛竞赛嘛，田赛比如标枪啊、铅球啊、链球啊，这属于田赛。咱竞赛呢属于什么，这个110米栏呐、短跑啊、什么接力啊，这都算是竞赛。要说到这田径最厉害的，咱也说以前啊，前几年奥运会世界冠军刘翔，对吧？这是说跑得最快的，110米栏当时也是刷了这个世界纪录。那要说中国古人跑得最快的，开玩笑的说谁呀、啊、曹操啊。咱都说说曹操，曹操到吗？这跑得最快。但是呢咱要说这历史有记载的跑得快的，有这么一位，是南北朝时候北魏的人，叫什么呢？这名啊挺有意思，叫杨大眼。这杨大眼我估计姓杨，是不是真名叫杨大眼呢？不好说，估计这哥们应该眼睛不小啊。杨大眼是一个短跑名将，各位记住，短跑跟长跑啊不一样，发力不一样啊，耐性也不一样。我看这个哪儿啊，当时看东世界说过这么一个事儿，世界速度最快的短跑冠军什么动物？豹子，毋庸置疑。但是说咱科学的说，必须说是短跑冠军。为什么？豹子不善于长跑。他当时呢解释这个事情还特别的详细，而且还特别的怎么说呢，通俗易懂。说这豹子呀，好比说这身上是蓝色的，这温度正低呢，咔跑开始蓝色变成橙色，橙色变成红色，红色变成紫色，豹子必须停下来。为什么？如果不停的话崩盘了，这豹子嘎叽就死了。所以它是有一定速度的。所以他解释说，为什么大家看说有的豹子离这羚羊就这么2米了，再窜2步就逮上了，豹子放弃了，说明豹子到了极限，它再跑它自己就死了。所以它是短跑名将。那么咱说这个南北朝时期这北魏的短跑名将啊，杨大眼，据这个北史还有杨大眼传啊，有他的传记，里边记载呢，说到少消节跳走如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走啊，其实古代当跑讲，连跑带跳，这速度跟飞一样。到底能快到什么程度？咱看啊，说当时这个尚书叫李冲，就选派这个战将啊，是谁能够带兵打仗当战将呢？这杨大眼主动请缨，说我行，说你行啊。这李冲看了他一眼，一嘬牙花子没理他，接着问各位谁能够当这个战将带领大家出兵打仗啊。杨大眼急了，我行啊，那不理我呀。这李冲说你行啊，我刚才没看出来，这么着吧，你有什么本事你给大家展示一下。行啊，好，那个给我找一根绳子，多长啊？给我找一根这个3丈多长的。3丈多长，各位9米吧，不到10米，找根绳子。说你干嘛呀，你甭管了，把绳子找来之后，这一头就拴在这个马脖子上了，然后呢另外一头攥在手里头，干嘛呀？各位跟马赛跑，唰，说着吃哪着快就跑起来了。那么史料当中记载说什么呀，绳直如石，马迟不及，什么意思？这根绳绷直了，绷直了，各位可不是马拖着杨大眼，是杨大眼拖着这马，这马跟不上了，就这么快的速度，在场所有看的全惊呆了。这李冲一看，得，我还真得服他。行，你这属于是啊，千百年出不了你这么一奇人。行，你就啊当这大将吧，就任他为主帅，带兵出征打仗了。这是说杨大眼跑得非常的快。那么咱说这杨大眼跑得快，那么像杨大眼跑得这么快的呀，在中国古代叫什么呢？叫先马走。先马走就是跑得比马还快，有这么一特定称谓。您看这个殷周金文集成里边啊，也有这么一个铭文，上边记载着这么一个故事，是周昭王啊姬瑕在位的时候有一个长跑的故事。说这个周昭王呢，有一回啊到这干嘛呢，到农田里边清耕去。古代帝王为了表示自己啊很勤劳，心怀天下，得有清耕。像北京咱这个有先农坛，就是当年北京的皇上，这个明朝啊清朝啊皇上去先农坛清耕去啊，说是清耕啊，一亩三分地儿，就走来走两个来回作秀一下就完了。那么这当时周昭王他也有清耕这个仪式，等到清耕仪式完了之后呢，驾着马车就返回这个自己的住处了。那么周昭王呢返回自己的住处啊，对这个随从啊 两个人，一个叫令，一个叫奋，就说了，说令既奋，乃克制于其舍女臣萨家。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俩呀，如果能跟这马比赛，看谁呢先跑到皇宫里边啊，我就赏谁呀30户家奴。什么意思？给你30个这个女奴。结果呢，哎，他们俩就开始，行啊，咱俩一二三准备跑吧。这俩好，3、2、1，咔，发令枪一响，当然没发令枪了啊，口号一喊，这俩撒腿就跑。这周昭王呢命令那车把式，给我赶马车。这车把式啪鞭子一抽，这马撩开四个蹄子，咔咔咔也跑起来了。那么这两波到底谁先到的皇宫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那么周昭王说了，说这个命这个令和奋的这俩人跟马比赛，看谁先跑到皇宫。这俩人撒腿就跑，这马也是疾驰如飞呀。结果呢，这哥俩先到的皇宫，比马还快。后来呢，人家周昭王没食言，该给你多少女奴啊，给你多少。哎，那么这个令呢，说为了纪念这个事情，还铸了一个铜鼎，这铭文写的是“小子乃学”，什么意思？虽然这回赢了，以后还得继续努力，加紧训练。但是我还真查了一下啊，这马跟人到底谁快呀？哎，这马的时速是多少呢？马的时速是60公里。咱就算这博尔特当年有一个记录是9秒58，是百米冲刺9秒58啊。这换算成如果是时速的话，多少呢？37.57，不到38公里。换句话说，就人跑起来，目前为止没有马快，还没有谁说超过这马的速度。所以看得出来，古人您想想，他穿的也不是阿迪耐克，这脚底穿的布鞋，跑得比马快。我觉得啊，这也是一个夸张的这么一个记载。那么从这个史料来看呢，说这古人跑这么快，那也得训练呢，怎么训练呢？哎，当时呢，这明代的戚继光就写过一部叫《练兵纪实》啊，是什么呢？就是练兵当中的经验，就写到了怎么练这脚力啊。里边说呢，叫古人囊杀渐渐加之，临敌去杀自然轻便，是练足之力。什么意思？拿布袋子里边装上沙子，绑腿上，或者呢做成一个沙背心穿身上，这样的话呢，你跑起来负重，等到你该临敌打仗的时候，你把这东西一撤，这时候自然是身轻如燕。所以你看古人也是负重训练的。那么说到这之后呢，下边咱们再说说啊，古代这个跳远。这跳远咱知道，说轻功啊，什么武侠里边都有，一跺脚蹭上房了，一跺脚上树了，这太夸张了。而且呢，我看这个央视做纪录片还采访过这武林高手，什么各门派的掌门，说我们从来也没听说过，包括少林寺也没听说过跺脚上房这事儿，根本就没有。那么咱说这个中国啊，咱中国古代有一位叫做甘延寿的，那据说是一个跳远的一个能人。这甘延寿呢是西汉末年的人，据这个《汉书》里边记载呢，说他能够跳过一座亭楼。什么意思？道边上一亭子，一跺脚从亭子顶上跳过去了。咱就说这亭子怂了怂了，最低得3米吧，再低的话人进去就跟窝棚似的了。3米一跺脚就跳过去了，而不是跳上去，跳过去，那得多大本事啊！所以说有点夸张。那么这甘延寿呢，可以说如果真能跳3米，一跳就过去，那是一个奇才。而且他那跳还不是说背式的那种跳高，就完全一跺脚就过去。而且呢，他不光是跳高，还有什么呢？射箭呢，这个射击呀、拳击呀、举重啊，都超一流。他当时呢是被选为了皇家特种兵，在部队里边就没人打得过他。古人有这么好的田径成绩，离不开什么呢？咱说的极限训练。刚才说了，这戚继光有囊沙之法，穿沙袋，对吧？还有呢，就是魔鬼训练，把自己啊置之死地而后生。什么意思呢？把你放到一个绝境当中，让你能练出好成绩。比如说当时咱说过练什么呀，这马家军，我记得当时采访说练的时候呢，把这个队员马俊仁给带的什么呀，荒山里边去，然后呢开着摩托自个儿走了，临走撂句话，赶紧跑啊，山上有狼。结果呢这一队谁都不敢掉队，咔咔咔从山上跑下去了。这是一种极限训练，魔鬼训练法。但是说这位啊，他也有，古人也有魔鬼训练法。比如说这南北朝时期有兄弟俩都是体育健将，这哥哥呢叫卜天宇， 就是一竖一点那个补。然后呢，这弟弟叫补天生，这哥哥呢射箭一流，这弟弟啊跳远一流。说这个补天生这弟弟啊起初跳远不行，怎么办呢？逼自己。他们家后边啊有一个坑，两丈多宽，就算是六米多宽一坑，对吧？家里边呢，这个附近呢有好多的小朋友，咱说发小一块玩，大家呀面对这六米的坑啊，助跑蹭蹭蹭都能跳过去，就唯独到这个普天生跳不过去。大家笑话他，你也大小伙子你也跳不过去，什么玩意儿？他觉得自己受辱了，怎么办呢？偷偷的趁晚上吃完饭自己练跳，还是不敢跳。要说脚力吧，在平地上跳六米没问题，面对这坑就不敢跳了。咱现在说呢，叫心理障碍。怎么办呢？我就得让自己置之死地，回家找东西，找什么？找竹子，拿刀削竹子，把那竹子削得跟刀一样尖，然后呢一排马的坑底下。心想普天生啊普天生，就这一回蹦过去还得罢了，蹦不过去掉坑里就炸死你。结果呢鼓足勇气倒退助跑，蹭一下过去了。这就是把自己给逼到绝路上了。所以说呢，宋书当中也有记载，说天生乃取十种苦竹。什么意思？用那竹子呀啊拿来之后叫做偃旗端使力，把那尖儿啊把那个一端的削的出尖儿，然后交横不坑内，错综复杂的摆在坑里头，便乎等类共跳，并畏惧不敢。而且呢自己练好之后啊，还把小伙伴们叫来说，我已经能跳过去了，咱们能不能比赛啊？小伙伴说，行啊，你能跳过去那就没人跳不过去了，我们都行。结果来到坑边，好家伙，坑里边密密麻麻一堆竹刀子冲上，说咱跳吧。小伙伴说，我们不敢了。这时候呢，这补天生非常的高兴，你们不敢呢，来我表演，蹭他跳过去了。这是古人的一种极限训练方式。那么还有的训练方式呢是什么呢？是羞辱性的训练方式。比方说蹴鞠，这蹴鞠啊就是足球嘛，对吧？说到足球确实很羞辱，对于咱们中国这个男足来说。但是咱说啊，中国古代啊说这足球就非常的棒，这个中华的人文始祖皇帝说那会儿呢主要靠足球排兵布阵练兵的一个方式。到了宋代啊，这足球发展到一个高峰期了。宋代呢出现了专业的足球俱乐部，叫齐云社。何为齐云社呢？说脚法特别棒，一脚踏这足球踢在天上啊能穿过云层，所以叫齐云社，就是见高不见远呗。而且那会儿呢还有这个蹴鞠谱，就是踢足球的训练方法，说这个脚头上能踢出十万种动作，所以古籍记载叫做脚头十万踢。你就想吧，这么多花活怎么现在都失传了呢？咱就不明白啊。说这中原地区啊，这足球当时呢可以说是无人能敌，宋代足球到了高峰期了，以至于当时啊这个靖康之役啊，这个金国呢大败宋军之后，不光是把宋徽宗宋钦宗这爷儿俩给俘虏了，而且呢还从这个大宋呢带走了五个当时国家队的足球名将。就说明什么呀？你也来我们这儿给我们第一传授经验，第二呢我们也看看你们足球水平多高。那么中国古代这足球水平之所以高啊，也是跟训练方法有关系啊。第一个呢是肯定严格训练，第二个呢就是羞辱球员。什么意思？这个《东京梦华录》里边就记载了，说什么呀？说这个当时这个球员呢，如果说踢不好球的话，怎么办呢？得受罚，啊，这场上呢，队长他们叫球头，就是现在说的队长，会挨鞭子抽，俗称叫吃鞭。您想想，这抽啊，不见得说是皮开肉绽，说抽你一终身残废，不会的，但一大小伙子。足球队的队长当着众人之面让人抽鞭子，这是一种极度的羞辱。同时呢还干嘛呢？还给这脸上啊抹这个白面。这白面到底是什么白粉呢？是面粉还是什么？这没记载，反正就类似面粉这样东西给脸上抹一大白，干嘛呢？也是为了羞辱你。所以说呢，基于刻苦训练，而且呢也基于这种羞辱的方法，说当时啊这北宋足球水平特别的高。那么这是说的古代足球。那么说到现代足球呢也很有意思。里约奥运会开幕之前跟一个朋友就聊，说哪个队出征啊能如何如何，哪个队有夺金的希望，哪个队应该稳扎稳打没问题。聊着聊着就聊到，哎，中国男足是哪场跟哪天呢？那哥们儿也是一体育爱好者，当时被我一问懵了，说哥咱查查吧。电脑上啪打开了，然后呢进入搜索引擎查完之后，哥咱预选赛就被刷下去了。 哦，所以说呢，这样我想起什么？奥运会开幕之前，那王自健说过一个脱口秀，就说那个什么体育局总局召开会议，就问这乒乓球，你们的这个目标是什么？我们目标是说拿什么什么多少金，然后跳水队，你们的目标是我们目标是拿多少金牌，然后说什么这个体操队，我们是拿多少金牌，然后中国男足，我们不添乱就行，不添乱就行。这回倒真不添乱，连预选赛就被刷下去了，都没有资格去。所以咱看的说的是中国古代这些个运动的健将，或者说是运动的奇人，甭管是射箭的，甭管是举重的，还是跳高的，你要按照古文的记载来看的话，每一个上奥运赛场那都是世界无敌的。但当然了，这是古文的记载，古人难免有一些夸张的成分在里边。但今天呢，咱分享了这些故事，也是趁着这个奥运的热潮。那么今天咱们讲究的是科学训练，所以说呢，今天咱们这体育成绩啊，应该说也是大幅提升。咱们这奥运会一次一次看着这个中国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啊，也是油然而生的一种让心里边产生一种骄傲。但是在这儿呢，也得不能不说一句什么呢？就现在好像大家变得非常的宽容。比方说咱们这个首金都把这个宝压在了孙杨身上，结果孙杨呢没得金牌之后呢，抱着一个记者痛哭。很多人就说，包括有些媒体报道，可能不是恶意的，标题写的什么呢？叫痛失首金。很多这个网友就批判说，你这标题写的就不对。什么叫痛失首金呢？因为奥运赛场上啊，瞬息万变，任何可能都会发生，不能说他出去就一定会夺金牌，所以你就不应该用痛失首金。确实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比方说说到这奥运会可看之处，或者说它的精彩之处是什么呢？就是奥运会啊，咱说没有特殊情况，一般是四年一届，四年一届的奥运会啊是届届在举办。但各位可想一下，人不是机器，人是性能每年都在衰退，其实机器也是每年性能都在衰退。那么事隔四年，你的岁数长大了，必然你的体能下降，想夺金就更加的困难。再有一个呢，就是黑马的诞生。其实啊，我们不光说看到我们的运动健儿说能拿金牌为祖国争光，也希望看到赛场上啊别的国家有没有什么黑马杀出。咱们第一方面是想看到什么呢？就是以前的冠军卫冕，他肯定会付出全身的努力。那么黑马呢，没有任何压力，但如果黑马杀出，也给这个奥运会的比赛啊增加了新的看点。如果每年都是那些个老将夺金的话呢，可能看点也不足。但是呢，运动员之间虽然说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但是话说回来，运动员付出了这么多年的努力，他也希望站在奖台的最高峰，就是咱说的这个金牌的这个位置上，能够成为世界冠军。因为你想，必然有一点啊，咱都知道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但我问各位说，世界第二高峰是哪个峰？有人知道吗？可能很少。我告诉大家，叫乔戈里峰。所以说很少有人记住世界第二高峰是哪儿。所以呢，在奥运赛场上也是，很多人只记住冠军是谁，亚军季军到底是谁，好像并不能被大家深刻的记住。这也造成很多运动员，我付出这么多年努力，就是让被大家记住，让世界记住，我要当冠军，这才体育竞技的这种激烈程度，或者说可看性。所以呢，咱们也是抱着一个宽容的心态，我们看比赛的同时呢，为我们的中国的各位选手加油助威。今儿的节目呢就先说到这儿，咱们明天晚上10点，阿龙说北京再接着跟您聊。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是飞翔在辽阔天空，就是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征服一切的力量。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
我用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用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